大家好，我是永峰，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书叫做《人为什么活着》，作者稻盛和夫。第三章，心智。直到出现所谓的精神医学，人类的意识才被医学界认知和承认。但是在意识被确认之前，有关心智的研究只在心理学领域出现，未曾纳入医学领域。例如，大多数人都认为压力是造成胃溃疡的主要原因，前人的说法是因为太担心，所以胃上开了口，这是无法避免的。目前医学界大多已经承认压力是造成胃溃疡的原因，这样的解释之所以会出现，也是基于医学常识的改变。事实上，即使不到胃溃疡的程度，多数人也经历过紧张担心时胃会隐隐抽痛的情况。医学上也曾出现在承受一周的压力后就导致胃穿孔的例子。实际上，胃壁是人类内脏中最强韧的部位，因此能够忍受强烈胃酸的侵袭。然而，如此强韧的胃为何会轻易地被担心的情绪所破坏？理由在于，担心这种意识可以削弱胃壁防止胃酸侵蚀的抵抗力，导致胃部细胞被有如盐酸般强烈的胃酸所破坏。换句话说，意识可以破坏细胞的说法是成立的。此外，传言已故的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曾经因为担心经营问题而担心到出现血尿的症状。可见，不只是胃，人类身上拥有的数十兆细胞都可能因为意识而活络或衰败。尽管肉眼看不见意识，但是意识却拥有超强的影响力。因此，现代医学已经开始利用新的疗法，也就是通过改变患者的意识来让病人自己提升体内的免疫力，借此帮助病人恢复健康。所谓的科学方法虽然被视为解决问题的正确标准方式，但是也仅限于物质文明下的科学。由于人类对精神医学的研究仍未臻完善，因此还无法建立符合社会要求的判断基准，故而与我对谈时，对手难免会抛给我这样的结论：稻盛先生，你提到意识，但是这并不符合科学，太奇怪了。然而，意识并非完全与科学无关。曾有人在著作中强调，所有的现代化科学都是意识的产物。例如，因为有想在空中飞翔的念头，便形成了意识，经过无数次的努力，终于发明了飞机。因此，我们可以判定，科学在最初时也是由意识衍生而来的。我也认为，无论物质文明或科学的根本，都来自于意识。已故的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田中美之太郎，是日本战后极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他曾说过，所有的发明或发现是已经被证实的科学，然而在此之前却属于哲学的领域。例如，伽利略的地球自转理论起初提倡时引起基督教会激烈的排斥，一直到最后证实地球的确是自转的之前，这项事实仍然仅仅被视为人类的哲学或信念而已，而并非科学。由此可证，心智的作用，也就是意识的存在，才让万物开始运作。对人类而言，意识极其重要。如此重要的意识，其定义是什么？就生理学角度分析，无论意识、意志或思考，都出自脑细胞的作用。但是，我认为除此之外，还应该包括人类与生俱来的意识和意志。话虽如此，但我也无法提供确切的证据，只是从儿童发育的过程中，我曾观察到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例如，随着生物学上所描述的成长，孩子的脑细胞变得发达，也产生了智慧，接着能够像成人一样说话。但是有时候，在他们成长和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却能够说出父母或周遭大人 并未交给他们的事物或概念。这种少年老成的现象，如果发生在不到三岁的小孩身上，父母通常会很惊讶，而这样的例子却非少见。虽然我了解这可能被视为非科学的思考，但是根据以上的观察，我认为孩子们的成长除了依据脑细胞的发展学习知识之外，也有可能是一些原本就存在的东西让孩子们说出了那些话吧。也就是说，平常我们是根据脑细胞的指令才会从嘴里吐出想说的话，但是偶尔也会因为原本就存在的东西给予脑细胞以刺激而说出某些话，这样的可能性也应该是存在的。就算这种可能性存在，到底原本就存在的东西所指为何？我认为就是像方才提及的，它就是形成人类根源的宇宙意志。在人类有轮回转世的前提下，我相信人类会承袭过去的经验和意识，这些过去的意识应该也是原本就存在的东西。人类将自己承袭的经验和意识寄放在父亲母亲的精子与卵子中，由于深深地潜藏于内部，表面上无法看出。然而有时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就像突然涌现的山泉水般汩汩流出。这也就是为何有些小孩能说出父母未曾教过的话。这样的道理也能用来说明良心的苛责或良心发现等种种现象。人类自出生到死亡一直在积累经验，而脑细胞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反映这些经验，因为脑的作用，人类才有喜怒哀乐的行为反应。我想良心的苛责或良心发现其实是来自过去积累的原本就存在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承袭前世的人格特质。当提出指责，这样的行为不奇怪吗？脑细胞的意识就产生反省，糟了，大事不妙。这不就是所谓的良心的苛责或良心发现吗？我将宇宙意志和前生形成的人格，再加上此生获得的经验，总称为人的意识体，也就是灵体。人类的肉体毁灭，通常称为死亡的时候，人类的意识体才会脱离肉体。当我往生迎接死亡时，如果被问到，你此生到底有何作为？我会如何回答？或许我可以说，我创办了京瓷，是一个大企业。然而，如果人只有意识体而失去肉体时，这些东西根本不代表任何价值。就算拥有几千亿的财产，也不具备任何意义。那么什么才具有价值？我认为是一个人此生所拥有的人格、人性、灵魂或意识体。因为只有这些东西不会随肉体的死亡而消失。我也认为往生时能得到这样的风评：你一生努力不懈，不断提升自己，以致拥有如此高尚的品格，才是人生最大的价值。总之，我们为何生而为人？理由很简单，就是要利用此生提升自己身为人的品质。也有人将提升人性品质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表达，例如让心更单纯，让心更美，让心具有更丰富的思维等。然而我觉得有一种说法更恰当，让心智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因此我们可以用一句很贴切的话形容人生：人生是提升心智的过程。至于事业成败、罹患重病或健康与人生的关系，将稍后讨论。总之，人生只是宇宙造物主赐给人类用来提升心智的修炼场，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修行道场，别无其他。而我们眼前这一世所经历的全数体验，也都是宇宙造物主为了塑造我们的人格，利用种种不同的道具给予我们的训练而已。 例如就创业者而言，没什么比事业上轨道、企业成长更令人期待了。但是我并不认为事业失败让企业倒闭的人就代表其人生是失败的，而是造物主为了帮助个人向上提升自己的人性，制造出很多穷苦潦倒的窘境，来考验人类能否在逆境中继续奋斗，并保持屹立不倒的意志。虽然这样的考验都是基于造物主的爱，但是也有一些人在遭受打击时意志动摇或崩溃了，或许还有一些人竟至走上了自杀之路。当然，一定也有一些人能勇于面对眼前的悲剧，接受现实，并通过披荆斩棘的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性。事实上，并非只有失败才是考验，成功同样也是一种试炼，造物主也会利用成功来考验人类。例如，有些人成功了，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态度变得傲慢无礼，这就表示其人性堕落了。但也有人成功了，同时领悟到单凭自己无法有此成就，因而更加努力，也因此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人性。无论成功或失败，都是造物主给予的功课，并借此观察人类如何去战胜二者带来的考验。无论成功或失败，真正的胜利者都能利用造物主给予的机会磨练出纯净美丽的心灵，不能利用这个机会的人才是真正的失败者。例如我们所熟知的海伦·凯勒身上背负着盲聋哑三层痛苦，照理说他如果因此埋怨父母、命运甚至上帝都不为过。或许拥有和他一样遭遇的人之中，也会有人发出这样的悲鸣：我又不曾做过坏事，为何会遭此厄运？甚至因此含恨抑郁而终。但是海伦·凯勒却在该怨恨的时候完美地战胜了考验，并且用更大的爱去照顾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从而在他的生命过程中塑造出伟大而完美的人格。此外，如果你阅读过年轻残障作家以武阳匡的著作《无体不满足》，一定会被以武的阳光个性所吸引。他的父母足为典范，而他本人的灵魂更加充满光芒。他面对任何情况都心存良善的意念，永远不服输的奋斗与努力。宇宙的造物主将种种考验加注在人类身上，然后观察他们如何面对考验，提升自己的心智，净化自己的意念。就此点而言，人生可以说是专门为心的修行而设立的道场。释迦牟尼针对人生有诸行无常的教诲，意思是说，所有的东西是无法保持不变的，在千变万化中充满各种艰难的考验。鉴于此，他认为人生充满痛苦。释迦牟尼所言的苦，包含的不只是前面提到的失败或苦难，也包括成功。因此，就某种角度而言，成功也是一种苦难。人类必须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才能克服这种苦难。假若不能理解这层道理，即使成功了，还是无法满足，而沉醉在无穷的欲望之中，那才是人生中的大不幸。